法律要奉求是赦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那接续二十一章，保罗被抓，他要求在千夫长面前有一个辩护的一个机会。那我们这个二十二章里面，基本上大概就是分作两段，前面大段就是保罗向百姓的分述的一个内容，那后面从二十二节以后到三十节，众人对保罗的回应的一种拒绝，然后这个监督长，因为保罗所讲的话是一个亚兰语，就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希伯来话，保罗是用希伯来话来为他自己来辩解，所以千夫长并不了解保罗在讲什么。那众人要来除掉保罗的原因，他从保罗的辩解的话里面他不了解，所以他就要用由这个罗马的刑法来鞭打保罗，来取得保罗的口供。那保罗就辩解他是用他是罗马人啊，就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那千夫长不得不，他就把这个既然是犹太人的立法的问题，而不是罗马的这个判断罪或是其他的犯的罗马的罪的问题，所以他就提交公会，让公会来审判保罗。这个是按照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时代，罗马人把政治性的跟宗教性的他分作两个审判权。那公会当时就有这样宗教性的审判权，所以千夫长就把他这样事情交在公会面前，让公会来审判。所以下一次我们会谈二十三章保罗在公会的继续的他的辩解的问题。那我们来看前面这一大段，第一节到二十一节保罗的辩论。那保罗的开始的辩论，第一节是只是接续前面那一个二十一章的四十节后半段，保罗用希伯来话来对他们说，那众人就因为他是说希伯来话就安静下来。那从第三节就开始保罗的他辩论的那主题，这个辩论主题从第三节一直到二十一节，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他用的模式是一种 ABA 的一种架构，也就是说三节到五节保罗先提他的身份是什么一种身份，那在十七到二十一节他又来提到他现在的身份已经转变了，这位耶稣基督对他呼召之后，他给他的一个职事，他不再是像以前的身份是只为了他们祖宗的传统来大发热心，那现在呢是为着这位耶稣基督所差遣的，他成为一个奉差到外邦去的这样的一个使徒的身份，他要去把福音把神的救恩传给外邦人。那中间就是六节到第十六节，有关于他自己为什么他用由原来的身份转变成现今的身份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他提到他到大马色中间所发生的这件事情。这件在大马色所发生的事情，从六节到十六节，基本上他也分作两个小段落。六到十一节是谈到他在路上所遇到的事情，他强调这个大光临到他身上，然后耶稣基督向他说话，以至于他眼睛看不到。后半段就是十二节到十六节，等他进了城之后，透过亚拿尼亚对他所吩咐的话语，然后让他知道他被呼召的这样的内容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所以他基本上也分作两个小段。前一个小段里面，我们发现到他用词上来讲，六节到第十一节，光这个字它出现三次啊，那声音呢，它出现了两次。十二节到十六节， 他就只强调这个声音，他来解释这个声音是什么意思，所以声音就只有出现一次。在这段的内容里面，他特别会去强调光跟声。我们知道，就犹太人他们对于所谓的启示，或者说对于所谓的神迹，从神那里来的神迹启示，基本上就是以声光为最主要的表现。所以我们看到西乃山上，神在西乃山的一个显现，就会谈到声跟光，有雷，有大光，有黑暗，也都是声跟光。那其他很多的显现的时候，都会谈到天使可能像一个衣服穿的白衣发光的，很多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或者是说像呼召这个撒母耳就有声音说撒母耳撒母耳，就用声音。其实在旧约里面常常都是类似的手法，可能是光，可能是声音，或者是光跟声音的一同出现。这种方式就成为神向人启示呼召的一种基本模式。那保罗在这里的话，他就强调他今天所得的启示确实就是按照旧约神对他的仆人的呼召的模式是相同的模式，所以他在这里他会特别去强调声音跟光。其实这样的声跟光，我们需要了解九章是路加在描写保罗他的改变，他是用第三人称来描写。在那里的话，声音跟光有出现，但是只有出现各一次一次或两次那不像这里声音是三次，光也是出现三次，那所以他们实际上还是有差别的。而二十六章里面，保罗在对亚帕基王的一个为他自己来辩护的时候，他所提到的也是只有提到一个光，那也听到一个声音，也就只有各一次。那他的声跟光就出现的次数来讲，这里是最多次的，也成为他对要特别要去强调的。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为什么他这样的一个辩论，他的辩论就是说他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他改变他的身份，现在成为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他要来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以至于他现在被人家控告，这个就作为他的辩护。所以整个辩护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很清楚，第一个，他并没有为他自己被控告的事情来辩护，也就是二十一章里面这些犹太人控告他的内容是说他来反对他们的百姓跟律法，还有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圣殿这个地方。第二个，他又带着外邦人进入圣殿来污秽这个圣地。但是我们在整个辩论的内容里面，保罗都没有提到这些事情，那实际上一直到了二十六章保罗才提到这些事情。这应该是一种辩论的手法了，也就是说就犹太人来讲，犹太人他不可能直接去审判，所以他在辩论这一些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对，现在是对一般的百姓，二十二章是对平民，一般的百姓，一般的百姓他们不能够对律法或者说圣殿的事情做一个辩论，所以他并没有去谈到这些事情。同样二十三章的里面，我们看到他在公会里面，好像公会他是可以做审判的，但是他知道公会不会接受他，所以他就提到复活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看到二十二章里面，他没有去提到任何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但是在二十三章他提到复活的事情，一直到二十六章他也会去提到复活的事情，以及他为什么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他被控告的这些事情实际上是他没有做的，他会来详细的来讲。那这三次的辩论辩护都有他的目的。 这一次的目的我们要先去了解他第一段的目的，他目的只在于说为什么他的改变，因为这样的改变就是要让民众能够去理解保罗今天能够把救恩传给外邦人，是因为犹太人的拒绝，他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犹太人有一个反省的机会，所以他只提他的出身，只提他的改变，以及提他所得的职分，那来见证他见证的目的。第一个是我们可以清楚知道那位呼召的那一位耶稣是那个主，他从头到尾没有提到这一位耶稣基督，这位耶稣是那一位基督，他没有提基督这个词，他只有提到主。主这个词在这一段的里面出现四次，耶稣是那一个主，而且他提到很强调的是耶稣是那个拿撒勒人，也就是他们所原先所认为是不可能是神所用的，神所呼召的先知，因为拿撒勒地也就是加利利不可能出先知，他特别强调不是的，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他是神所设计的那个族，他既然是神所设立的族，他就能够来按照神的旨意他来行事，所以他要来介绍这位耶稣是神所立为主的那一位。第二个，犹太人虽然不听信，但是他跟他们有相同的经历啊，那他希望说你们跟我都一样，所以他三节到五节他会去强调他原先的身份，你们跟我原来都一样，都是这么样的对祖宗的立华，是这么样的一个热心的啊，我们的都是对神的一种热忱，然后我也是犹太人啊，我也曾经是逼迫这个教门的，就这个信从这道的。那保罗认为说，他既然跟你们是相同的经历，那我用我所得到的神迹奇事这种意象，就可以成为一种美好的见证，来见证你们也可以这样的同相同的改变。最后他所提到的就是说，那今天你们可以重新有机会可以得到改变，同样的外邦人也可以得到改变，所以今天如果你们拒绝的话，那这位耶稣差遣我到外邦人去的话，外邦人他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救恩。这个是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所做见证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今生的见证实际上并没有改变犹太人的心，所以22节就有提到这样的事情。由这一点我们可以实际上可以去思考说我们做见证的果效实际上是指对那个他的心是敞开的，不是实心的人才能够对他是有效的。所以圣经会谈到说，神先要把人的心由实心变成肉心，当人向神的话是敞开的时候，神的见证才能够进到人的里面去。所以相同的，在这里看到犹太人他们的心仍然是坚硬的，而这样的坚硬是出于他们的偏见。这种偏见我们可以看出来，第一个他对耶稣的偏见，他认为拿撒勒人不可能出神所使用的功能，这种偏见地域性的偏见是长久以来一直到现在他们仍然有这样的偏见。同样的，他们对外邦人能不能得到神的救恩，他们仍然按照他们原先祖宗的教导而有所偏见。他们认为由外邦人一定要成为犹太人，他们才可以得到神的救恩。如果他是一个纯粹的外邦人，他们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所以外邦人一定要透过割礼，透过献祭， 透过洗礼，透过遵守律法之后，像他们犹太人一样的时候，他们才配得神的救恩。所以他们认为外邦人，照保罗所讲的，这位耶稣把他差到远方的外邦人那里去，把神的救恩传给他们，而他们竟然不需要来成为犹太人。这种种族上的偏见让他们心中非常的激动，他们没法容忍外邦人可以得到比他们更容易更快速的这种救恩的呼召，不像他们犹太人需要这样的方式。那这是他们的一种种族上的偏见。那明知犹太人实际上是不会听的，实际上我们在第十七节那里保罗会提到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已经在保罗第一次被呼召，然后他三年后来到耶路撒冷。我们在第九章里面看到保罗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是在他蒙召之后三年后的，这个三年是从加拉太书的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第一次他到这个耶路撒冷，是他在大马士得救传福音后，他到阿拉伯去，然后又回来之后再到耶路撒冷。那这个大概已经三年后的事情。所以他三年后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人仍然是拒绝他的。所以他都会提到当初他为什么重新回到耶路撒冷，也就是他第一次他是从耶路撒冷奉差到大马士要去抓人的。现在他回三年后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基督向他说叫他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这些样的人他们对保罗的见证他们不接纳。那他就知道实际上这些犹太人是硬心的，但是保罗仍然继续的。实际上我们了解这个使徒行传，保罗总共有五次来到耶路撒冷，就第九章第一次之后到第十一章之后十五章，然后到了十八章，然后再来到二十一章。保罗大概有五次他来到耶路撒冷，虽然第一次耶稣就说这些人都不会领受你的见证，保罗仍然继续的来到耶路撒冷，仍然为他所得到的救恩不断的来辩护，来向他们做见证。因为这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的身份，他有这样的一种就他个人情感，他一定要去做。就耶稣基督的呼召来讲，耶稣基督虽然是说他要在外邦人君王跟以色列人的面前来宣扬他的名，就第九章里面先谈到的是外邦人，再谈到君王，最后谈到以色列。那这里来看的话，好像我们看到第十五节他自己就说是对万人，这里的万人他就不分哪一个人哪一种人，万人就是应该是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那第二十六章，等二十六章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只讲说你神的要救他脱离百姓跟外邦人的手，百姓跟外邦人的手。然后呢实际上他仍然是要把福音传给百姓跟外邦人，在二十六章的二十三节。所以耶稣基督对保罗的执事，我们发现到犹太跟外邦仍然是保罗要见证的一个对象。虽然他是犹外邦人的使徒，但是犹太人仍然是他见证的对象。虽然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拒绝了，他仍然要继续做。不过只是在第十八节， 我们要了解到第十八节这一句话的意思。这句话真正的意义应该要由第九章来互相呼应来看。九章的时候，在九章二十八节扫罗在耶路撒冷跟门徒一同出入的时候，二十九节就谈到犹太人是说希尼尼话的犹太人要来杀他，所以弟兄就差他到该撒利亚去，然后回到大树。所以这里第十八节应该只是来呼应为什么保罗他要离开耶路撒冷的原因，是因为犹太人拒绝然后要杀他，那耶稣叫他走，门徒又送他出去，所以这个第十八节应该只是来针对当时的状况来谈到的，也就当时的人拒绝了。他讲的主题是当时的人的拒绝，他承受的这个职事是要向犹太跟外邦，但是犹太拒绝了，他就只能够到外邦去。所以二十一节说，那我猜你要到外邦去，是这样的来的。这个见证的目的就是要让犹太人说，如果你们现在在这拒绝，那我只能够继续的到外邦去。这是他的一个见证的一种手法，也就是说希望你们不要拒绝，如果你们拒绝了，那我只能够往别的地方去，那你们就现在就失去了机会。但是这样的辩论犹太人还是仍然是不接受的。我们又回到开始我们经文实际上所谈到的这些比较细节的东西的内容。就他开始来谈的话，他一谈到保罗他的生长的过程中，第三节开始来谈，他是在基利加的大树来生出来，然后他的成长，就第三节的后半段，他说他是在这个城里面被抚养长大的。如果我们只说保罗好像是像婴孩一样就被送到耶路撒冷，应该这是错误的想法。保罗就我个人比较认定的，保罗应该是大概是将近二十岁才来到耶路撒冷，因为在当时收门徒大概要二十岁成年人才会被收为门徒。他说他是在加马列脚下受教导的，那就有可能他是在二十岁才进入到加马列去，所以这是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习惯，你要成为一个拉比的话，大概要二十岁，那一直到受训到三十岁以后才能够成为拉比。那保罗实际上应该他在年轻的时候，也说幼年的时候，他在大树长大，然后受到希腊的教育。当然律法的教导也有了，但是他的希腊的教导是应该在大树，一直到他二十岁以前，他应该就来到耶路撒冷开始在这边被受教，然后他就像一个神的热忱一样，是跟你们一样。这里会特别强调是像你们众人今日所拥有的一样，你们今天众人是怎么样我以前也跟你们众人是一样的，是神的热忱者，神的热忱者。那第四节就谈到他曾经控告这条道路，那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成逼迫奉这道的人，原来这个是说是这个道路是这个道路的，他逼迫这个道路，那一直到死，那借着捆绑他以及交付这个官然后把不论男跟女都下到监狱去。那第五节就谈到，那他不光在耶路撒冷做这样的事情，那是针对耶路撒冷的当时的门徒所做的。那他从第五节就谈到说，他又从大祭司跟这些长老们他得到的这样的一种权柄的 啊，卷饼，然后得到一种交互的书信的这种卷饼，他要到大马色去，他准备把那已经关押在那里的人要把他带到耶路撒冷来受审。我们的和本没有把这件事情翻译出来，第五节和本要说要把在那地奉这道的人锁了，实际上就原文上来讲，他是原来的意思是说他要到那里呢，把已经关押的，也就是说已经被抓的，在大马色已经被抓的这一些人呢，他带到耶路撒冷去，准备来受到刑罚。所以他的职分，他不是到里才抓，不是到里才抓哈，已经表示说，在当时我们知道这样的一种事情是在第八章。也就我们又回到第八章，耶路撒冷因为斯蒂凡的死之后这个当时的门徒就被逼迫，那门徒就四散了。四散的时候，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人很多人被抓了，然后甚至祭司大祭司又给保罗有这样的书信，去来到大马士，把到大马士的逃避到大马士的这一些从耶路撒冷过去的人，要重新再把他抓回到耶路撒冷去。这是到回到第八章的这件事情。那保罗是做这样的一种奉差的工作之后，才谈到他第六节他改变的内容。改变的内容，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强调的光跟声音的这种出现。在整段的内容里面，我们会发现到有一个字，就希腊文里面它比较独特的，就是我这个字。我总共出现24次，也就是说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只有在一个编录里面谈到出现最多次的大概就是这个地方，它出现了24次我。它用主词、受词，或者是跟这个凯连接词并且我怎么样这样的一种出现，表示他实际上是一种他亲身的一种经历，这种经历是实实在在的。那所以他会谈到是光的这样的一种大光临到他的身上，他会在这里强调说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他的回答是，就我们的和本把它翻作我是你所逼迫的拿撒人耶稣。就言论上来讲，他有一个强调法，这种讲话是比较独特的。他说我是耶稣，那一位拿撒勒人，就是你所逼迫的。所以他刚好是前后文前后颠倒，就希腊文他的出现的颠倒。也就是说保罗问说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他说我这位耶稣呢，我是那一位拿撒勒人，并且呢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我们前面谈到说逼迫这个词，他在前面第四节的时候保罗是说他来逼迫这个道路，那在第九章是他来逼迫这个信的人。你说信的人就是属于这个道路的人，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发现到从九章跟这里都强调同样的话语，当保罗说你是谁的时候，都会同样会耶稣都跟他同样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一位。也就是当保罗是逼迫这个道，或者说逼迫这位信这个相信的人的时候，他等同就是逼迫这一位耶稣。这是经文他不断的重复强调，那这样的一种强调法，实际上我们在26章几乎他实际上是又相同的来出现。所以我们看到逼迫者跟受逼者最后都归于这位耶稣基督，受这位耶稣基督的差派， 那保罗他得到这样的亮光之后呢，他的回答是说我要做什么。在这里来看的话，我们发现到主并没有跟他讲什么，他只说你回去到 你到这个大马士，那我要把你要做的事情我会派人跟你说。表示说很奇特的，耶稣基督并不直接向保罗说以后你要做什么，而是要透过一个人来对他说话。九章有这样的强调，所以九章就会强调耶稣基督对亚拿尼亚的启示跟差遣。所以第九章里面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跟亚拿尼亚的对话很长，但在这里呢，我们发现到虽然也是透过亚拿尼亚，但是呢就是亚拿尼亚被呼召的内容呢他省略了，他不讲，他是讲亚拿尼亚就来到他的面前来跟他说话。那来到他面前说话的时候，他来介绍亚拿尼亚，说他很独特的一种介绍法。他介绍亚拿尼亚是按着律法是虔诚的，这是在这里他特别去强调的。在第九章并没有去强调亚拿尼亚的身份是按着律法是虔诚的，他反而是强调亚拿尼亚是信徒，是相信者，是门徒。亚拿尼亚是门徒，但这里呢他强调亚拿尼亚是虔诚者，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他前后是连贯的。前面三节到五节保罗强调他的身份，他是一个神的热忱者，而他介绍今天来对他说话的那一位也是律法，对律法来讲是律法的虔诚者，都是相同的，他并没有去违背律法，这是他所要去强调的。不论是他或者是对他说启示话的那个人，我们都没有违背律法，我们都是按照律法来生活的人。那当他这样亚拿尼亚来了之后，他来对保罗的说话，那第十三节的说话的内容基本上大概跟第九章差不多，只是说他用词上稍微有一点改变而已。重要的第十四节，第十四节的内容才是他的一个最强调的一个中心点。第十四节我们的和本的翻译说我们祖宗的神，他第一个强调是我们祖宗的神，这是在第九章没有出现的。等于也说他既然这里是要对犹太人说话，所以很多的用词都跟犹太人是有关系的，那跟第二十六章就有很多的很大的差异啊。我们实际上可以比较二十六章跟这里差一点还是蛮大的。这里他强调是我们祖宗的神，表示既然我们都是同样一个神，同一个祖宗的神，同一个律法，那这样的神来拣选，拣选的目的在哪里？是来明白他的旨意。也就是神呼召保罗，拣选保罗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他去明白这位神的旨意。那到底要怎么样才去明白神的旨意啊？实际上就新约圣经保罗自己他有提到，他在罗马书两个地方有提到说我们如何去认识知道神的旨意。一个是在罗马书二章十八节，二章十八节那里保罗都说你们都是犹太人，你们是从律法受教导的，就能够来认识神的旨意，这是二章十八节里面谈到的。只要你们是真的是从律法受教导而愿意这个敞开你们的心，把律法放在这里面，你们真的了解律法，那你们就能够认识神的旨意。也就是说律法它就成为去认识神旨意的一个标准，所以有知道律法 你就能够去知道律法的真正的内在神的旨意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这说，那就这里呢，保罗他也是知道律法，但是他还是不明白啊，他还是不明白。所以保罗在第十二章二节，罗马书的十二章二节，他有提到，就犹太人了解律法，那个是外在的标准，但是律法的真正的含义，它需要一个内在的更新问题。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里面，他谈到说是啊，心思更新的变化。只有当人的心思的更新的变化，你才能够去验证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外在的标准是律法，但是你能够了解律法的内在真正的含义，能够去验证，这个才是真的是神的心意的。那只有当人的心思的改变，那就是要透过启示。所以我们还要谈到说，保罗的见证其实他的最中心点就是，今天你们犹太人要能够得到神的拯救，就一定不能够离开神的启示。律法你们都有了，但是不能够只有律法，不能够只有外在的这些字面的律法，你们重要的是你们要有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启示。只有当人的内在被神改变，那人才能够从心思的更替了之后，他能够真正的理解到神的话语，他能够验识神的旨意。所以他在这里也谈到，为什么这里又提到说叫你去明白他的旨意，然后呢他又说叫你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这里谈到看跟听，也就是说保罗他能够重新的思考，重新的看见这位复活的耶稣，以及这位耶稣向他所说的神的话语。所以保罗是得到内在的改变之后，他又看到复活的耶稣，以及耶稣向他所传讲的信息。他透过这些东西，他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旨意。之后呢，第十五节才会谈到说，你要将你所看见、所听见的，对万人来做见证。也就是说，实际上，第十五节，我们和本身的翻译比较简化这个十五节的原文的意思哦。原文的意思啊，就希腊文，它是比较复杂一点。我简单的把它翻译出来就是这样。他说，你将是成为为了他的一个见证，这样的见证人呢是关乎所有人类的，也就是这样的见证的内容是你一度看见，并且它的果效仍然存在着，并且你曾经听见这些事，你要把这些事你称为这样的一种见证人。也就是说保罗，你现在看，你一度看见，你现在看见，那这种看见耶稣基督向他复活显现的这样的他的看见，他的果效会仍然存在的。他用的是一个现在完成时，也就是说，你以前看见的事实，现在仍然存在，这样的看见的事实仍然是存在的。然后，并且你曾经听见这些事情，也就耶稣基督向他所说的这些话，他听见了，所以他要把他所看到、所听到的，成为对所有的人类来为他们来做见证。这是保罗所得到的启示。那他得到这样的职分之后呢？第十六节就谈到。这一节是今天基督教很多来谈到有关于神学这样的问题。亚尼亚对保罗最后说了这句话，他说：“你现今有什么担忧呢？也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赶？你要赶快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净你的罪。”就原文，它确实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种前后呼应。起来， 跟呼求他的名都是用分词，受尽和洗尽的罪都是用命令语气，所以它是一种 ABBA 的一种架构。它实际上的意思是说，你要起来然后呼求他的名之后，你就起来跟呼求他的名要先做，然后呢再来是要去受尽并且洗去你的罪。所以对一个受尽者的一个他应该要怎么样去受尽，他应该做的是他要去呼求。他对呼求这个字，我们一般都翻作呼求，在希腊文这个字是一个官声语气，在希腊文的官声语气里面有一般我们都翻作是你为你自己来呼求，或者说你亲自来呼求。不过就希腊文这个字比较独特，在古典的使用上来讲，这个字往往都有一种呼救的意思，也就是呼叫人来拯救他，这种呼求他用官声语气。所以这个字如果是一般的直述语气的话，就是一般喊叫呼求呼叫，但是如果它是官声语气，那它就有一种呼救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是呼向这个他的名来呼救，就原文应该翻译这样，是向他的名来呼救，所以是向这位耶稣基督的名来呼救，然后才去受洗。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能够得到拯救的是，第一个你愿意相信你来呼救，再来你去受浸。那实际上是不是只有这样？我们发现到他这里他有一句话他不讲，也就是我们看到第九章，九章里面亚拿尼亚对保罗说的，第一个是看见，第二个是你要被圣灵充满。那这里他不讲，不是说不需要，而是说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强调点。九章强调被圣灵充满，就如同九章他会强调那个名，这个名是谁的名，那是九章他会去强调的。所以九章那里我们就知道需要圣灵，需要了解这个名是谁的名，是那位耶稣基督的名。那在第二十二章这里呢，他就对这两点他就不再讲了，他只讲说要呼叫向他这个名呼救。所以这里强调的是这个名呼救，这个名就能够来洁净这个罪。当然呼救这个名在九章也有出现两次，九章的第十四节跟二十一节已经有出现了，那这里呢只是来讲这个呼向这个名来呼救，那他只是省略了圣灵。但是我们都可以了解到他最后说洗去你的罪，到底受浸能不能洗去人的罪，实际上我们要从九章跟二十二章一起来谈，不要只谈一个经文因为有时候他经文他只是针对某一个状况来说的。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相信起来，相信也就是说保罗就等同是保罗他的认罪悔改之后，他来呼救以及接受圣灵以及受洗，这一些都成为他洗去他的罪的一些过程，少了一样实际上都不完全。那实际上为什么要这样的强调吧，我们要了解犹太人认为外邦人要进犹太教，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说他要有三大圣礼？犹太人的三大圣礼是认为你成为犹太人的一个必经过程之后，你才是一个得到神拯救人救恩的这样的一个一种族类。那他谈的第一个，当然我们前面有谈到的割礼，再来献祭，再来洗礼，这三个 实际上在今天我们说耶稣基督呢，他延续啊约翰的洗礼，他并没有把洗礼废掉。不过比较不一样的，犹太人在有关于要成为犹太人之前的这种洗礼呢，是自己去洗，他们是自己洗。如果在耶路撒冷的话，他有一个洗涤池，这个洗涤池呢是人自己走到这个城池里面去，然后呢洗完之后再走上来，没有施洗者。但是约翰很独特，约翰是在约旦河那的河边为人施洗，这个是以犹太教他们跟他们截然不一样的。因为有约翰的这一种为人施洗，然后耶稣就为人施洗，然后耶稣的门徒也为人施洗，保罗也为人施洗，从来没有一个说自己去洗自己。在圣经里面的出现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今天很多有一些奇怪很奇奇怪怪的，说他听到呼求呼声音，然后叫他自己到哪个地方去受洗，这个是从来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出现的事情。那有的人把它当作是一个啊神迹一样的，认为是一种启示，是一种独特的啊神特别呼召的方式。如果我们今天用圣经来印证的话，那这实际上是不对的，从来圣经没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到实际上圣经它会谈，就像保罗一样，或是像其他的人一样，总会有出现的。但是从耶稣从使徒啊都没有这种现象，都会强调是被洗是受洗的，从来没有说是自己洗自己的。那我们要谈到说这个犹太人他的割礼，我们实际上已经知道了。再来就是献祭，实际上献祭就是等同是这位呼求这位耶稣基督一样，因为到圣殿就是要来向神献祭的，那透过祭物透过大祭司，那实际上就等同这位耶稣基督是那位大祭司，他也等同是那个羔羊一样。说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说耶稣基督所吩咐下来得到救恩的这些步骤，其实它是跟犹太教是有关联的，但它又不完全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它不会离开律法，因为这些都是从律法里面出来的。让我们去知道真正律法里面所说的真正的受割礼就是受圣灵，真正的受洗礼是要按照神所差的工人去受洗来受教的。你要去真正到来到神的殿里面去受啊这个敬拜，那一定要透过这位耶稣基督。所以这个都是今天基督教我们今天所谓的基督教里面神所设立的他的步骤。那这样的一个步骤在第十六节或是我们在第九章，我们都可以把它综合起来来了解到保罗的见证他的目的在哪里。好，我们看到保罗这样的见证完之后啊，我们看二十二节以后这段的内容。犹太人的拒绝啊，认为说保罗是不当活的啊，这个不当这个是比较有趣，这个字原来在希腊文的话是一个没有义务，他是没有义务来活着的，当那个是义务的意思，也就说啊好像人活着是一种义务，他没有义务来活。那众人这样的喧嚷啊、之后呢，千夫长就要把他保罗准备把他用鞭子来拷打。这里的用词啊比较独特的一个用法，这里的鞭刑哈、他们有的人去考据这个字啊，有鞭刑，用鞭的这个皮条啊绑起来要鞭刑，这个是一个不是一般的皮鞭，它是一个皮鞭后头绑了一个铁块， 也就是说它会让这个鞭的重量加重，然后这个鞭打到人身之后，因为它是一个有一个重量加速度打在人的身上，会把人的皮肉刮起来，所以一般受刑的人基本上大概都会残废。在历史上，有罗马人如果用这样的鞭刑拷打的话，受刑人几乎都是残废。所以这个鞭跟圣保罗说他也曾经受过鞭打，那个鞭的鞭打跟这个鞭不一样，那个鞭打是犹太人的鞭打，犹太人鞭打只是一个皮绳而已，皮绳的后面并没有绑什么东西，那这里的鞭刑是一个有绑东西的
蝎子
一般也可以说称作蝎子鞭也不一定是象形，但是说它绑一个铁块或是绑一个铁钩都可以。那这种鞭刑是等同耶稣在受罗马人鞭打的时候的刑是一样的，这是相同的刑法。而这样的鞭刑要临到保罗的时候，保罗他就拒绝这样的一个鞭刑，他会提到他是罗马籍的问题。我们要回到想说，保罗为什么要拒绝这样的一个鞭刑？因为我们前面谈到，如果这个鞭打一鞭下去的话，保罗大概残废了，他站不起来了。保罗，我们知道，在就保罗自己他有讲说，他眼睛不好，他的脚也不好。他眼不好，脚不好，他就会影响他的行动。今天如果在受鞭刑的话，他大概不用走路了。所以他不能够走路，他大概不能够到其他地方去做见证。那这里他就会拒绝这种鞭刑。那所以他会提到说我是罗马人，所以就会把这个谈到这个罗马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二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九节这一段的对话，我们实际上可以对比的是，在前面二十一章里面，保罗在对千夫长说话。千夫长用两个铁链绑保罗的手脚的时候，那抬到这个营房的时候，保罗跟他说用的是希腊话，保罗是跟他讲希腊话。那里的对话我们会发现到千夫长误会保罗是一个埃及的住在埃及的这个犹太人，但是保罗说他不是。那这里呢，我们发现到，那他在更加的确认，保罗不是在埃及的犹太人，而是一个罗马身份的犹太人。那这样的一种辩论，我们发现到两个辩论，两次的对话，都让保罗得到一个机会。前面那个机会是得到保罗他能够向他的弟兄来分述这些话。这一次的辩论也让这个罗马这个千夫长不会对他受鞭刑，而且把他交给公会来审判。那他保罗就有第二次的一个能够来跟公会来对话。所以我们发现到经文故意提到这一种前后，这是到第三次第二十三章以后，从第十六节以后，我们发现千夫长又救了保罗，把他送到该撒利亚去，以至于让保罗能够在君王的面前又再一次有辩护的机会。这种重复的谈到千夫长跟保罗的彼此之间的对话，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到至少这一位千夫长他还不是一个很糟糕，不是一个不遵守他们罗马立法的人。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这是要故意呼应犹太人，谈到犹太人有神的立法，但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立法，也不无按照立法来行事。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这一些人来对保罗的逼迫，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律法，也不遵守律法，那不如一个外邦的千夫长。 那最后我们谈到的啊、第三十节，他特别谈到说，他知道啊、犹太人控告保罗的这样的事情。他既然知道是犹太人控告保罗的这样的事情，就解他到啊、这个祭司长跟公会的面前，啊、让他站在那里，让他们对他说话。这种情形其实我们前面有谈到啊，这个祭司长既然知道保罗不是照第二十一章所讲的，认为保罗不是一个叛乱分子啊，他不是叛乱分子。那这里呢，保罗他又是罗马籍的，所以他应该要保护他。那既然他是罗马人，他又不是背叛国家的，他只是犹太的宗教法。所以他就第三十节就会谈到他要把他往他到公会去送，是因为按照罗马当时给以犹太人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协议，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协议。这种协议是大概是在主前啊、这个安东尼啊，也就是窝大伟啊，第一任的这个君王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这样。那所以从那时候那个大希律王的时候，整个以色列耶路撒冷，他们只有宗教的审判权，但是对于其他的审判权，他们没有这样的审判权。那宗教的审判权，他们有一个很独特的是宗教审判权，叫律法讲度，他们可以打死人，但是罗马人给他们限制，你要打死这样的人，你要经过我们罗马人的同意。所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当犹太人抓了耶稣之后要送到比拉多那里去受审判，这个是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系的。只有通过罗马人同意要把他判死刑，犹太人才能够把他判死刑。所以他这里我们看到既然保罗没有判死刑的问题，实际上他只有宗教刑法，那就是会进入到二十三章的啊这些内容问题。那我们下一次就会进入到二十三，我们再来看二十三章保罗跟公会里面这样的辩论见证的目的在哪里。那在每一次的见证他都要讲像有一个啊主题的，所以他祭祀的一个方法啊内容都有所偏重。那同样的，我们看到九章保罗的悔改的内容，二十二章改了悔改的内容，以及二十六章保罗的悔改内容，也都有所偏重。我们实际上可以自己再详查来做一个比较，啊，愿一切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门，
阿门。